好，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那么从今年的和谐周开始呢，我们将会推出系列节目《我是澳大利亚人》，因为有很多澳华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在这里开枝散叶，也为澳大利亚的社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墨尔本的警员 Kevin。 Kevin 你好。
啊，班里你好。
做这一行大概有多久了？
啊，我做这一行大概有4年了。我是2017年初的时候加入的维多利亚州警队。
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一行呢？
有几个原因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几年之前，就是我作为一个受害者被涉入到一起持械抢劫案，当时凶手被抓到了，然后我作为证人也出庭了，就走了一系列这个法庭的程序，然后跟那个办案子的侦探，我后来我也认识他了，然后就觉得这行挺有意思的，挺感兴趣的。而另外我家里的一些亲属，他们也是的执法部门，那我就从小对这行都多少有点了解吧，就觉得想试一试做这行在澳大利亚。
但我们知道，想成为一名维州的警察是需要经过一些严格的筛选过程的，可以这么理解吧？您当时是怎么准备的呢？能不能跟大家聊一下？
大概就是有几个主要的步骤，就是有那个就上机考试，或者我们叫那个叫书面那种考试，一些问题的，包括英文的、数学的、电脑知识的，还有口语的、听力的考试。这个就是提前准备一下，因为那个官网上我们有些指导，然后怎么准备这些东西的，然后还有一些材料。然后还有就是体能测试，也是我们官网上有很详细的介绍，会考哪些体能，包括那个敏捷性的、力量性的，还有游泳什么的。其实我本来是不会游泳的，然后我是为了加入警队专门学了游泳。
还付出了不少。一开始的时候加入警队，我想家人会比较支持您吗？
家人还算比较理解吧，他们一开始就觉得怎么说呢，还对不同的国家吧，他们也是觉得看了好莱坞电影比较多，觉得在澳洲当警察有可能跟美国那个差不多，可能有点枪林弹雨的。后来我跟他们解释了，我不是那样的，其实澳大利亚还是一个整体来说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执法的过程其实很多时间其实是帮助好人的，并不是说每天都是真的是在枪林弹雨之中，或者是特别危险的时候抓坏人，不是老是那样。
您刚刚说跟家人说大多数时候是帮助好人，不是去抓坏人
啊，就是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帮助好人。
对，这个帮助好人是怎么理解的？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比如说我们巡逻的时候出警，有些时候并不一定是就很严重的违法事件，比如说有可能是邻里纠纷啦，或者是一些就是非犯罪性的那种就民事纠纷，但是涉案子的人不知道找哪个做一个裁断，他们就会报警，然后我们就会去我们就说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警方的管辖范畴，但你可以去找某个仲裁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协调的一个机构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些时候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警方是作为这个精神健康的一个 responder， 做一个应急的一个反应。如果说比如精神病人因为极端情况，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安全或者别人的安全造成威胁的话，我们会有协助医疗机构来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但是我们是就是作为一个协助的角色来出现的。
那像这种帮助好人和抓坏人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在您的这个经验中，
大概差不多每天都不一样，我每天都是很难，但差不多总体来说一半一半吧，差不多
一半一半。
还有一种就是一线警员碰到的就是失踪人口，就是比如说家里的人、亲人或者朋友或者是老人孩子走失了，然后我们就会做失踪人口报告，我们会用第一时间很快的去反应来帮助寻找这个失踪人口，这是也是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您刚刚也提到抓坏人也是您工作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话您会遇到一些危险吗？或者说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原则就是说你尽量的在这个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要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想到，然后做一个尽量周全的一个预防的措施，跟你的搭档都要说讲一下我们有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应对这个情况，但是总有你想不到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尽量保持镇静，然后用我们的训练中学到的东西来尽量的减少这个坏人对我们的威胁，尽量去用这种方式让对方来尽量服从我们的指示。然后如果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如说辣椒喷雾了或者警棍这种，那都是最后的迫不得已才会使用的手段。
既然经常会出警，或者说有些时候面对的这种高风险的情况，所以您有过负伤的经历吗？
就是没有真的就是可能有抓捕人的过程，可能有一些擦伤啊，就那种也
哦，
不需要治疗的，然后过来也好，就那种不算什么伤那种，就是很正常的那种。
但这种擦伤啊，或者这种小伤是经常会出现的，是吗？
也不是经常会出现，这很偶然，非常偶然的出现。我们就是整个警队的这个宗旨都是说要减少伤害，不只是减少对大众的伤害、警员的伤害，对包括对坏人的伤害，是我们如果能和平解决，尽量和平解决。使用武力是说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才会采取武力。用英文的话，我们就叫 zero harm，叫 harm
啊，
minimization，就说尽量减少对任何人的伤害。然后如果能有和平解决的办法的话，就和平解决。
平常人眼中看到的就是穿着制服的警察，警车基本上是没日没夜的出现，所以您这边有说到过紧急情况，比如说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突然间要出警的情况吗？
有，我们经常会有啊。然
经
后
常
对
会
我，
有。
您说的对我们警车的话，就是，是24小时7天都有警车在路上。然后我作为一线警员的话，我得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巡逻的这个出警的这个任务的。如果有紧急的警情，比如说有人有可能受伤了，或者是，比如说入室抢劫，那个坏人还在，或者坏人刚刚走，我们就会就是马上就一级警情，我们就会警灯警笛，然后赶紧冲过去，然后保护好人，然后抓坏人。
您这边是出现过的是吧？
那这种经常会出现，这么我
经
每
常出
天
现。
基本上就是说警情的话，这种一级警情一天大概一次是很正常的，是非常正常的。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去了之后就是真的是会有人受伤，但有的时候只是预防性的，但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是很严重的情况，就赶紧冲过去。
去年开始，这个疫情是高发期，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更需要警员的帮助了。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在疫情的期间，您这边还是得是按时的去工作，对吧？就不可能说像正常人一样在家工作，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预防措施，您这边还是得积极的按时出警。
对的，因为我作为一线警员嘛，我们的就是说一半多的时间是还是在路上应警，然后出警情这种。然后对我们来说，疫情期间对我们的工作时间、工作安排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不同的就是要采取防护措施了，然后就比如个人的保护措施了，这种口罩啦，是那个消毒液啦，然后注意个人卫生啦。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的，我们这个警车要先用消毒液擦一遍，然后才能
哦，
开。然后我们的办公室的键盘、鼠标啦、电话都要用消毒的湿巾消毒液擦一下才可以用。每两个人间换的时候都要擦一下，这样减少感染的危险。
疫情期间您这边的重点，工作重点有转换吗？
对，我们确实有一些，比如说疫情期间呢，因为封城，有一些街头的犯罪或者是盗窃类犯罪，可能就说相对于正常的时候有所减少，但就是有
啊。
些很多人举报，比如邻居啦，或者是商店，或者是路人违反这个首席医疗官的指令，然后违反这个疫情的指令，然后我们就是会作为这个反应机构来处理这个情况，然后有人会接到一些口头警告，有人会确实严重的情况，我们会开出罚单。还有我们一些同事，他们就去，比如说隔离酒店去执勤，有很多同事都去那个州边境执勤了。然后对这样情况，然后剩下的人压力也比较大。
毕竟是疫情嘛，而且一旦出警，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都很难避免，就是说我可能会感染上病毒，这种风险是存在的。这段期间，您自己会有一些压力所在吗？
我自己还好吧，反正我个人而言，我就是换衣服，就是上班的衣服，我绝对不带回家。然后在上班的时候换衣服，回家再换衣服，然后洗澡，注意个人卫生，注意洗手液这些东西，然后防护措施，口罩啊，基本一直都在戴。然后我们其实工作这个场合对这个还是挺注意的，然后还有我的同事身边同事，包括我太太，都因为也有可能的接触或者是亲密接触被隔离过，所以有时候感
啊，
觉还是有点小怕这样的。
了解了解了解，疫情猛如虎嘛，这个大家其实都很担心的。我在这里可以问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吗？您有遭遇过误解的时候吗？
误解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也知道这个社交这个论坛上，包括微信上啊，有些人他跟本地的澳洲的警方打交道之后，觉得某些情况可能不太满意，他们就觉得有人就会说啊，警察只会开罚单什么的，然后警察只是
啊，
很轻松的工作，出门只会开罚单，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委屈。其实我们干的工作绝对不只是开罚单，就算有时候开罚单，也并不是为了开罚单，我们只是让违规的司机来受到一个教训，然后以后不做这些事情了。然后英文来说就是 means to an end，这只是一个手段，并不是目的。这个时候还是 希望公众能理解，我们的工作绝对不只是开罚单，我们帮助好人的时候，我们抓好人的时候，其实是绝大多数的。
在疫情期间呢？
对，我们就是在这个执行这个首席调官这个指令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理解的情况。然后，当然我们还是尽量去说服对方。然后，这是毕竟为了整个社区的安全，因为这个病毒传染性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如果有一个人传染，就可能导致很大规模的传染，甚至严重的封城的后果。我们大家也知道了，经过一年，如果有极个别人的他们不听劝，然后明知道自己犯了错，还是要接着犯错，那就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必须给他们开罚单，让他们说受到一个惩罚吧。
就还是您说的 means to the end， 这个只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对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说是为了罚钱，我们还是就如果说每个人都遵守规则、遵守指令，我们一个罚都不开，那这样最好，那这样就是大家都平安，那样最好。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人实在是不听劝也不讲道理，然后他明知道自己违规了还要接着去违规，那个时候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您看啊，做警察很不容易，您当时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这个社区，这其中呢，您帮助的这些人会误解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些时候心里面会有点委屈，您会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很个别的事儿有，尤其
很个
是
别事有，
你对很个别事儿，但很少。其实说，尤其是你上班的时候，因为已经很累了，然后碰巧回家的时候看了一个新闻，然后有人就是真是吐槽说警察怎么怎么的不作为什么的，其实觉得有时候觉得心里有小委屈，但是还是整体来说我是不后悔的，不会因为做这个选择后悔，因为如跟我们接触到的人的时候就理解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样的，真正理解我们做的工作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误解的。
您刚刚说真正理解警方的人都不会对您这边有什么误解，您有收到过社区的支持吗？以不同形式所给予警方的支持？
支持是有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失踪人口了，或者是之前那个就针对华人社区的电信诈骗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采取相应宣传，我们就会找一些华人的社团或者志愿者的组织来帮我们宣传一下这个东西，然后这他们对我们支持也是挺大的。对，我们毕竟是要服务于社区嘛，有些时候预防犯罪，包括这种宣传性的东西，然后寻求大众支持，这个机会还是挺多的，我们还是得到了挺热心的、挺广泛的支持。
那比如说有没有这些热心的民众向警员送花呀，或者是表达感谢啊，这种情况有吗？
有的，有的，我们那个警局经常会有那个民众来给我们送，比如花了，或者是送一些那个自制的点心什么的，表达谢意，还有一些小朋友这个自制的卡片啦什么的，就是经常有的事情。
这种情况应该对您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吧？
对对对，这真的是你每天接触到的人，他们真的是自发的，完全是发自内心对你的感谢，感觉到还是非常欣慰的。
我们也清楚，就是说警方的工作也并不一定就是以体力为主的，比如说有很多文案手头的工作，我这么理解对吗？就是说这方面可能是有一个比例分配的。
对对的，基本上，你像我们一线警员来讲，比如我们要是有案子了，我们抓到坏人了，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写起诉书，我们有一系列的，比如说出庭作证，然后一直到法庭给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然后我们都要全程跟进，文书工作还是相当多的。同事之间我们都在私下聊一下，感觉压力大，并不是说是出警了，紧急情况出警抓坏人压力大了，反倒是文书工作比较压力大，因为文书确实非常非常多。
也就是说您这边，对法律要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也相当于是一个律师的角色吗？
没有，我们离律师的角色还要差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经常的接触到的一些犯罪的行为，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个犯罪行为是什么样的情况会构成这些犯罪行为，然后我们起诉这个人是有需要有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起诉，什么时候不可以起诉，我们对这些东西都要非常了解。
我在这里想问您一下，做警察4年了，您觉得做警察这么久之后，您的心态上，或者说您的平时的一些行为上，会有一定的改变吗？
多多少是有一些的吧，比如说那个出门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身边是什么样的环境，身边有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觉得行迹有点那可疑的人，你会就不由自主的就留心这些事情，然后我开车的时候会留心其他的车、其他的人，然后觉得哪些人车或者开的 不太规范了，或者有些奇怪的行为，对自己造成危险了，这种是不是已经成为本能了？
这等于说是一种职业习惯。
对，职业习惯，就是说做这一行时间长了，我们不只是澳洲警察，可能全世界警察都是这样的，我们算是一种职业病吧。
我可以问一下吗？比如说该有的假期以及对您这边该有的那些支持还是有的吧？
警方对雇员的支持都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年假一年是9周年假，我们不休公众假期，但是我们一年有9周年假，那么就确实需要这个假期来精神放松一下，然后再回来再工作。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加班会有加班费，这些都挺好的。
维多利亚州的华裔警员并不是很多，所以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整个警局的大环境如何呢？您作为一名华裔背景的警察，您在其中会因为这些比如说语言呢，或者说文化上面的一些差距遇到挑战吗？
这个整个警局的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宗旨就叫 respect， 就是尊重。我们不管你雇员是从什么背景来的，是母语是什么，是什么文化，什么宗教习俗，我们对包容性非常好，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就去随随便便的去判断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日常工作中来的，觉得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好警察还是一个怎么样的，这样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或者文化来判断这个人，然后整体警局的文化都是包容性的，然后我们也欢迎这个来自于多元民族文化背景的，或者尤其是能说另外一种语言的人来加入警队，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社区，我们才可能更好服务于这些社区。我自己就是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涉案的时候，有些受害人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涉及到华裔社区的，有的时候即使通过翻译，然后也有一些文化上的障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障碍，然后如果是我帮忙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减少这种障碍的出现。
那您觉得就是说毕竟您是华裔背景的一名警员，我们的第一语言都不是英文，像您刚刚也说了，警员有很多文案的工作要做，所以在这其中您有曾经遇到过比如说语言上的问题吗？
文案工作还好，因为我在这儿也是上了有2年大学吧，所以文书的工作都还好，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刚开始加入警队的时候，刚开始执勤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语言障碍，比如说在电台上，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术语，然后很多缩写，讲话非常的快，然后我们一般的听电台的同时还有周围的发生事情，然后你搭档说的话，然后你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听，然后这个时候感觉到压力又会有些大，但时间长了之后这就好，习惯就好。
这是挺难的，这等于说一心多用啊，一边听的电台，一边听的同事，一边还要盯着前方的道路，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就不光光是一个语言上的问题了，这真的是需要去习惯。
对，需要习惯，然后就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如果电台上叫你的呼号，然后是叫你所在的单位，然后你就会那个注意力马上回来，然后听在电台上，如果他不叫你或者是不在你们管片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注意力就会到其他事情上去，但是这个东西就要长期的习惯，然后你在哪个区上班，然后你的管片你的这个有哪几个区，哪几个区会出什么事情，这是一个长期的习惯和训练的一个结构。
在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抛给 Kevin， 就是我知道您在澳大利亚有一段时间了，作为一名警员，或者说从您个人来说，您会给自己贴上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认同呢？
身份认同，我第一我是警察，然后我同时我也是一个一代移民，然后对我的认同就是在某一个程度上说我已经做到入乡随俗了，然后我也差不多我个人上来说都职业上来说也算是融入到这个主流社会了，然后我觉得这对来说是一个算是小小的成功，也对以后也是一个激励。因为我也希望其他的类似于我这样的背景的来了移民的，然后也有更多的人加入警队。
您会跟别人介绍自己说我是 Kevin， 我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华裔警员吗？
我们日常生活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警局有很多规警察的身份你是不能随便讲的，然后有些事情会有利益冲突了什么的，只有身边特别好的朋友才知道我是警察，其他的我不会随便跟人讲的这个事情。你今天要见到这个人，你跟认识你介绍我是 Kevin， 我是警察，然后可能过几天他会涉及到然后你处理的一个事情之中，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规避了，不能处理你认识人的事情，是有规矩的。
您会有这种冲动想说出来吗？还是
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挺新鲜的，有可能有冲动，时间长了之后无所谓，习惯了就
默默的。这
那对差不多吧，算是也不是默默的，就是但是上班的时候都穿制服了，一出什么就知道，但是其他的时间就是这个事情还是自己知道就好。
自己知道自己是警员这可能就够了，警员们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奉献，所以在这里 我们还是为这些默默付出的警员为 Kevin 致敬，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你们说一声感谢，非常感谢 Kevin， 谢谢谢谢。
好，谢谢你班里，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次机会来给大家讲普通话的这个听众朋友 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吧，然后希望也大家能更了解警队的工作，然后也更多有志的人士来加入警队。